下载静好听 APP， 更多精彩的节目、课程及有声书，随选随听哦。
同志家庭没有意外来到的孩子，
今天出生如果是工人阶级，我们就是要知道说，我们比别人
当了爸爸之后，很多决定本来是两个人可以参修，现在就变成自己要去。
我就把我过去工作的那种瓶颈用来带小孩，因为我就把当妈妈当作是我的这十年的工作。
听教养为何让人更焦虑？做父母怎么变得这么难？从社会学研究出发，到真实故事的现场，看见家庭多元面貌。欢迎收听《大家来谈拼教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节目《大家来谈拼教养》。我是台大社会系教授蓝佩嘉，也是《拼教养：全球化亲子焦虑与不平等童年》的作者。拼教养的田野研究包括四个不同的公立学校，涵盖不同阶级还有城乡的差异。其中一个位在宜兰渔村，我叫它海滨国小。由于当地青壮人口外流严重，海滨国小的学生很少，每个年级只有一班。我们研究的二年级全班只有八个人。这八个学生的家庭形态落入三种非典型家庭：跨国婚姻家庭、城乡分离家庭，意思是说父母在城市工作，孩子交给阿嬷带，还有离婚单亲家庭，就是爸爸在离婚之后呢，就带着小孩返乡跟阿嬷同住。这些父母身处于阶级、地区甚至族群的多重弱势。今天我想带大家走进偏乡学校的现场，一起来讨论在这样的社区与家庭生活里，学校跟老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又面对怎样的困难与挑战。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王正中老师，现任南投爽文国中教务主任。很多人都熟悉他的故事，因为他所写的书《老师，你会不会回来》曾被改编成电影，在2017年上映。他在高雄师范大学毕业后，被分发到南投县中寮乡的爽文国中实习。之后因为921大地震决定留下来，至今已经超过20年。南投中寮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坦白说我也没去过。但根据财政部公布全台湾最穷十大地区，南投县中寮乡排名第4，而前三名都是原住民山乡。所以爽文国中可以说是全台湾最贫穷的平地乡镇学区。王老师曾经获得教育界的三大奖 Power 教师、 Super 教师还有师铎奖。近年来他也积极推动翻转教育，出版了《我的草根翻转 MAPS 教学法》、《我有一个梦》、《一场温柔而坚定的体制内革命》。那我们欢迎王老师。
是，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佩嘉老师好，我是正中老师。
谢谢正中老师从南投上来跟我们一起对谈哈。那我想还是先从拼讲这本书开始。
是，
好，
是。
那很期待听到正中老师看过这本书之后，不知道什么样的心得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花了一些时间去读了这本书。那我觉得这本书跟我过去接触过很多谈教育的书很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是一个比较以田野调查方式去访谈了很多其实身在其中的这些家庭、老师、学生等等，然后在一个教授的一个眼光，他做研究、做学问的一个方式去做这样子的一个介绍。跟过去我看到的书比较不一样的是，比较是以单一个观点，就是可能对我们台湾教育很关心、很热情，然后很有想法，他以他的角度或者是他观察了某一个地方，然后去推论可能大范围是怎么样。可我觉得这本书比较没有那么的用感情的角度去诠释，我觉得他比较是真实真相的去用一个很科学但是很客观的文字去你看见 现场的样貌是这样子。我其实对每一个形态，不管老师刚刚说的海边啊、山里面啊，或是这个不三不四啊等等， 这些不同的家庭，每一个家庭，每一种形态的家庭，它背后都有它生活很艰难的地方。那共同指向的就是说，一直让我想起一句话，就是出生决定命运这句话。对，那个出生啊，是身体的生啊，齁。我们如果今天只谈台湾而不谈世界来看的话，你在台湾的哪一个地方出生啊，往往决定了你在未来你可能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我常开玩笑说，你出生在台北市信义区，跟出生在南投县信义乡，那人生可能不太会一样。那个不一样，不见得是来自于原生家庭，更不会是因为天生的资质啊。更多时候是因为在这样子的成长过程当中，你原本应该得到的家庭支持，文化资本啊，教育资源啊，师资等等，因为这些后天的这些因素，去造就你可能走向也许不是你可以成为的人的样子。我在这本书里面看到比较大多数的事，都在我心里面比较撞击，也是这样的事情。而这样的事情其实跟我们日常生活，或是在我教书24年一直在偏乡所看到的，或是我走到其他的学校去面对的，几乎是一致的。对，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其实是可以很真实的让大家看到，台湾中小学现场一个这么几十年来似乎没有完全被解决的问题。
我刚刚简单提到就是海滨国小的状况嘛，它是一个农村，我不知道你在看到海滨国小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跟爽文国中的那个地区是非常类似，
很像。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就是说他们中寮这个地方它的产业啊，它的人口的状况。
在地震九二一地震的左右的时候，中寮人口大概是11000多人。对，那这24年来它的人口数是呈现负成长的，往下掉了，所以大概现在到10000上下。我们这么说，绝大多数的居民他的工作职业的形态可能是无业、失业跟农业。他没有工作。
农业是什么样？
农业就是种龙眼、香蕉。那我听过很少数是种凤梨、种火龙果。对，那就差不多是这样，可能他的经济价值是
比较
低的。对，那会有一些家长他是去附近的南投市的工业区或到草屯镇去谋生。那中寮很典型，就是一个不山不市，它其实不在山上，它离城市也不远，那就夹在中间。可是你从南投市可一转弯进来10几分钟，就是两个不一样的世界。对对对，所以穷，它的经济那个产值很低，那完全没有工业，因为也几乎没有商业，它的唯一商业可能就是小农，它也不可能自己在地的居民会买。
有 7 吗？
没有 7
海滨国小也没有 7，这是一个很好的指标。有没有全家？
我应该这么说好了，在去年曾经一度倡议要开 7，但后来也是没有。对，所以没有 7，那有莱尔富。
我插一个话，就以前我在做田野的时候，那个海滨国小小朋友在电视上看到 7 的广告，他们看的好像外国一样，然后就转头问我说。阿姨，你有去过这里吗？
是，可是我们那边的孩子不会，我们那边孩子不会哦。
Okay.
因为他18分钟就到城市，18分钟出来要到南投市的交界口就一家 7。
OK，
所以其实他不是对 7不陌生的，
所以他是一个城市里的乡村。
是，没错没错，就像我们说不山不市，教育部之前的名词叫做偏乡嘛。
对，
那现在把偏乡。拉出一类叫做不山不市，它不在山里也不在市区。
对对对
对。
那爽文国中现在有多少学生？
现在101。
101个。
对对对对，101个。那不过比较特别，这101个有全校目前应该是差不多有50%到60%是跨区来的孩子。对。24年来我在这里，我们的少子化的影响非常的严重。我们学区3所国小。这3所国小的一个学生数，毕业学生的人数，比起24年前是腰斩，近乎是一半，就是少了一半。那
就是少子化的影响。
少子化，纯粹就是少子化。当然也有一部分是迁出去，人口外流。对，不过人口外流不多啦，大部分就是真的纯粹就是少子化，然后外流。所以其实差不多在7、8年前。我自己在脸书上就曾经发过一篇文章说， 大家这么认同，然后我们自己说了，然后这么优秀的一所学校，很有可能在三年后就会废校并校、嗯、因为七八年前我们去估算，我们就看到说我们学区国小学生人数啊已经不足两班的一个人数。国中教学现场是这样，每个县市会给你一个班级数的人数嘛，那南投县是30个人乘一班。那换句话说，如果你人数少于30个人，
就剩一班。
那我24年前刚去的时候，就是全校就是一个年段两班嘛，那所以我至少每一年我们要达成的业绩目标就是要31个人嘛，过31个人就两班嘛，对吧？那大家会觉得说，哎，31个人不难吧？很难啊，因为七八年前我去估算，接下来要进来的国一啊，几乎就是在20个上下，就是100%报到也是20个人，那也是减半，而且它前提是100%报到。那么像这种不三不四学校，最常看到就是外流，他可能家在这里，可是他学生会送出去外面念城市的国中。
你说他爸爸妈妈都还在这里吗？
在，或是隔代，可是他的孩子国小毕业，他就会送到城市的国中，
就是要送去一些他们认为比较有竞争力的学校。
我24年前刚去的时候，3所国小毕业生50%毕业之后会转出去，只会留50%。那是前端还是后端的50%呢？当然是后端的50%。那个后端包括说家里比较不在乎教育的，穷的，那就留下来，那就是一个恶性循环。那弱势就更弱势，然后在学校里面3年之后就更弱势。那大概是11、12年前，我们努力到就是95%到97% 会就读。当我们觉得很满意的时候，就突然惊觉95到97报到，即便100%报到，
人还是很少，
还是不到两班。所以七八年前我就发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讯息说，如果我们没有跨区来的孩子的话，那我很有可能在3年后，你不用再问老师你会不会回来，因为没有学校了。
要问学生你会不会回来。
对对，学生你会，对对，你 就是没有学生了。所以大概七八年前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样子。
对，王老师近年来做了很多这个翻转教学的努力嘛，我们待会再回来谈这个部分哈、我想我们先说一下到底中寮这边家庭的状况是什么哈，是不是也很类似，就像我在海滨国小看到，就是会集中在一些比较非典型的家庭的状况，比方说跨国婚姻啊，然后隔代教养啊，单亲啊，低收啊，状况很类似吗？
几乎是一致的。应该说10几年前，我们还有一定比例的就是新住民的这个家庭的孩子，那么这几年几乎是没有了，而且反映说他也很穷嘛，穷到他可能娶不起，
穷到连娶外国，
是
外国娶亲都娶不起了，
娶不起。那现在我们学校如果不算那一个跨区来的孩子，只算本地在地的 local 的孩子的话，大概是有70%到80%他是属于这样非典型的家庭的，单亲、一亲、隔代、低收，大概就是70%到80%，所以几乎是一致的。
你刚刚提到说，你说出生呢，
对，
决定命运哦。就比方说你在学校里面看到，就是说这些家庭的教养方式是什么，然后对孩子造成的影响是什么？
就是吃饱就好了，对，有的吃，然后我这边说有的吃是一个象征，就是我只要活得过去就好。所以我们看到他影响孩子的一个对学习这件事的看法，就是受教育国中国小那是一定得去的，那国中毕业我就可以开始工作，美容美发，然后劳力，所以他对于教养这件事情其实是放纵的，然后其实是没有期待的，所以孩子对于自己的未来也没有梦想的，也或者说他不敢梦，所以他去受教育到学校去，他的自我期许就是我把这9年把它完成，大概会有70%到80%他，我说了20年前，70%到80%他毕业之后会去到私立的高职，南投县内的1、2所私立高职，那大概会有一半以上高一就辍学了，因为他一出去就开始会打工工作， 半个月、一个月、三个月过去之后，就会发现我工作就好了。
嗯，
对，它会影响一个就是阶级不断的复制，是因为能力好一些些，人生的机缘也许发展的还行的，他就不会再回来了。那会回来的一定是没有办法过不下去的，不管男生女生都一样，然后就会再回来。
你说回来就业吗？
我回来就是无业或失业，或者是打零工。
嗯，
所以他就会变成一个一直一直重复的循环。
嗯，
对对对对，是这样。
不过我看到你过去的受访里面也提到你的家庭的背景嘛，其实你家里也是一个很类似的这种放养啊自然长大的状况，可是你的出生并没有决定你的未来嘛。
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对教育这件事情这么高度的相信，因为我在台南出生长大，父母亲其实典型的就是劳工阶级，爸爸是个机动车司机，妈妈是个纺织厂的女工。那么从小到大，我常常觉得很有趣的是，现在比如胎教，我也不知道我的胎教是什么，因为我妈妈怀我的时候，我爸爸还在当兵，对，所以我觉得胎教是还蛮神奇的东西。那你说学前教育也没有学前教育啊，那就是这样子一路长大这样。那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父亲他有酗酒跟赌博的问题，那当然也牵扯会有一些黑道啊黑社会的事情，所以我会觉得说为什么我这么相信教育这件事情，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从国小到国中到高中，我其实一直都遇到好老师。
嗯，
那这些好老师其实给我人生上的帮助是很多不同面向的，有些是给物质，有些提供好的教育机会，有些只是精神上的鼓励，然后不断的加油跟祝福你这样。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如果对于家庭没有办法提供那么充分的支援资源的环境的话，学校就格外的重要嘛，对不对？好，那我想特别在偏乡这个地方，好，我们知道就是说家庭生活可能提供资源是相对有限的，好像学校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嘛。
非常重要。
嗯，
偏乡的中小学，我特别会聚焦在中学这件事情，不仅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中学老师，而是偏乡教育的终点几乎是中学。
哦
OK， 而且台湾现在绝少数偏乡有高中职的，经过分流他只是累积更多学习低成就的孩子。
你指的分流是高中和高职的分流？
国中升高中职之后的分流，它不只是性向、学术性向跟技职性向的分流，它更大一部分是分数的分流。所以有偏向的高中，比如说六龟高中，南投有仁爱高农，它其实已经不但是性向分流了，它的分数也非分流了。所以在学校里面，如果没有很好的老师，整个教学的氛围策略，他就是让一群很没有自信的、学业没有被肯定的孩子聚在一起，对人生有更多不断加成的怨怼埋怨。
因为我的研究是小学的阶段嘛，好，所以我看到是他们年纪还小的时候，其实我在看海滨国小的孩子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些很复杂的想法啦，就是说一方面当然我可以很明显看到说他们的资源，不管是经济的资源或文化的资源，还有家庭可以提供的照顾，确实相对于其他三所学校是很明显的低很多。然后甚至很多小朋友是家里是没有玩具的嘛，因为没钱嘛，没有玩具，没有桌子，然后写作业是趴在地板写的。但是同时呢，我也在海滨国小的孩子看到他们有比较多那种自由自主独立的性格，好，因为其他学校尤其是城市里的小孩，中产阶级的话是因为父母的照顾太周全了，那城市里的劳工阶级的话是因为说父母工时也很长，那他又没办法出来玩，因为外面太危险了，所以他就一直关在家里看电视。所以相对起来呢，在乡下劳工阶级小孩呢，他至少很自由，他可以社区很安全嘛，而且附近都是他认识的人，他的亲戚，所以他们至少啊可以到处爬爬照，然后因为没有玩具嘞，他们就把什么东西都变成玩具都拿来玩。所以有些时候我看到他们跟其他学校小孩比起来，我就觉得他们好像在创意啊或想象力上哦 好像还更有的发挥。但是我也常常在想说，我现在看到就是小学的阶段，将来他们上了国中，甚至是像你刚刚讲高中高职要分流了，他们的人会变成什么样子？我刚刚讲的那种自然长大自由放任的教养，后来会变成他们优势还是劣势？我不知道你到了国中这一段看到的状况是什么。
我举一个例子，是22年前我刚退伍，刚回到爽文国中，那么还在学校还在重建，校舍还在重建。那某一天早上呢，就集合嘛，我固定周五早上要集合。那么在集合的时候呢，结束了，我要回办公室，学生要回教室。那前一天有下雨，所以地上有很多泥泞。那我穿着我的 Nike 白色球鞋，想说要避开那些泥泞，所以呢就会小心的踮着脚这样子踩，避开那些泥泞。然后有一群三四个男生就从我后面这样啪啦啪啪啪啦再冲过去，溅起了很多的怎样
水花。
那我就跳开来说，干什么？小心一点，这个鞋子脏了怎么办？学生就说，脏了也不会怎样啊。我说，那可是你脚会踩湿。学生说，晒干就好啦。那一刹那间，我会觉得这些孩子从小，那你刚刚说的家庭的这些环境，他拥有比我们这些大人更强大的对生活适应的能力，然后更强大的解决生活中遇到问题的能力。但是这些能力放到主流的教育环境里面是被认同的吗？或是这样强大的解决问题的能力会不会到主流教育里面会被认为那是不入流的？所以如果有学校里面看见这样子他们强大的适应生活的能力，然后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让他是在你的课堂中转化成是学习迁移的部分，那你会看到孩子的韧性，那种斗志。因为我现在学校学生有一半是城市来的，那蛮特别的，就是从国一开始，因为他们带着他们原来的样子从小学来到我的学校，所以一半是来自城市，一半来自在地，你就发现他们对生活的要求截然不同。
举例说说看。
很有意思哦，我们会有城市的家长嫌说，啊，你们学校很好都很好，制服的材质很差，不保暖，冬不暖夏不凉。我们在地孩子说，会吗？不，城市的孩子要买两套制服，他要替换，我们在地就只有买一套。我们为了他们买一套，所以我们一直以来学校的制度设计就是135
冬暖要夏凉，
135穿制服，24穿体育服，排课要这样排，让他今天洗的晾一天，礼拜三可以穿。但是城市即便如此，他还是要买两套。学校的营养午餐不好吃，这样营养够不够？在地孩子觉得很好啊，吃很饱啊，哈。三四点会跟家长抗议说，回家会抗议，联络部会写，三四点肚子很饿，需要吃个点心。我们在地孩子不会啊，饿就喝水啊。然后四点多下课回家第一件事，那就电锅挖起来饭就吃了。目前我讲的是很特殊，就是
简直就是一个这个自然的实验组对照组，
非常明显。可是呢，他们在学校里面学习表现的那一个斗志，我们的孩子后发，他比较慢，他对学习的那种意愿跟斗志他比较慢，但是他对于老师的要求他很快的怎样听进去了，他会 follow 然后会跟上。城市的孩子他会带着 challenge， 没有不好，可是他会带着，但是相对来说一旦遇到挫折他会很斤斤计较那种挫折，他会隐藏，他会包装。可是我们的孩子错了就错了，然后哈哈哈哈大笑。因为我从观察国一最清楚了，衔接老师的书，那就是他带着他经过小学阶段家庭的这些来到我的教室里面，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样貌。
可是刚刚郑老师说了一点我很赞同哦，就说这些孩子的一些特质很多时候他是不被主流教育看到的，甚至可能是被主流教育打压的。那我们在教育的现场作为一个老师或者在经营学校的时候，要怎么样能够让他们觉得被认可或者被接受被看到呢？
我觉得 我们学校24年来就是说走到今天这个状态，其实我们这几年很少在节目上或是媒体再去曝光了哈。那其实更早之前10年前8年前其实还蛮长的，
就输出来。
对，那这3-5年我们比较低调一些。我还是要说我们真的可以算是偏向的奇迹。
嗯，
有哪一个学校现在100个学生60%是跨区？有哪一个学校我们的学历检测是遥遥领先偏乡的平均值，甚至我们把它放到所有的样本，所有的这个样本里面，我们在前1/4学历啊。有哪一个学校这个家长对于学校的认同这么高度？我们亲师座谈，我的第一本书里面有提到，我要去发沙拉油才会有家长来。
嗯，
即便到现在，我的脸书有很多同文层都是老师嘛，脸书每到了9月10月你就会看见这个亲子座谈都拍，哎，我们班上今天来了3个家长，来了5个家长，可是我们学校办亲子座谈9月份是90%的家长会到，所以那整个音乐教室里面大概会有就是坐满满的家长，
包括在地的家长，
是连在地的家长。因为我觉得是因为学校我们始终去坚持的努力创造性是创造各式各样子的舞台，那些舞台并不是城市定义的这样才叫做优秀的舞台，而是我们在各种机会上让学生他在那舞台上看见自己是有价值的，我是很有用的，我是可以的，那让那个可以的在他的学习当中不断发生迁移，相信自己是可以做到的。那学校会走到今天，因为我们有一群20几个家长是组成了一个 team。
嗯，
他们是5几职，然后负责做学校的行销，在地外地一起结合，然后在社群媒体介绍学校，分享学校的点滴，如果有人留言他会跟他主动接触，然后邀请到学校来观课。那我这边要提供观课时间，所以我的教室是开放家长观课的，观课之后他们会陪伴这些我们的家长们，会排轮值表陪着来观课的家长一起来观课，然后介绍学校，解答那个疑惑，连户籍交通都一起协助处理。因为这样，所以在地家长教养的概念也因此被孩子反过来影响。
哦，
所以
你的意思说，因为这些孩子现在学校里面感受到说，哎，他有舞台了，他开始有自信心了，他开始有一个学习的热情了，然后家长也会感受到孩子的转变，所以家长会愿意投入学校的活动。
所以我的要下一个小小的 ending 就是说，我认为要去改变这样子不同类型的家庭的家长的教养态度，本质是学校教育。
嗯，
我觉得我们20年来最成功的事情不是直接改变了家长，而是我们直接改变了学生，学生间接回去改变了家长的教养态度。20年前我自己的生活也是这样，我的爸爸关心我有没有吃饭，他说的话是不是说叫你会不会饿，要不要吃饭，我的爸爸说的是弄麦架腰细弄麦架，他背后的意思是要关心你。
嗯，
那我怎么样影响我的学生回去跟他父母亲说怎么样叫做正向的表达关心呢，跟他的父母亲进行练习。所以我觉得学校教育是影响这些原生家庭的家长，他可能远比我们政府投注资本透过成人教育去影响他对于亲子教育对于教养的态度的改变，我觉得透过学校好的教育影响了孩子回去影响他的家长，这条路径就我自己而言，我觉得我比较相信这一条路径。
嗯，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因为就是说像我在书里面看到就是说海滨国小的亲师关系哦，其实是非常疏离的。好，就说因为阿嬷都不想去学校，也不会想要去参加班亲会哈，他觉得那个对他来说是很遥远、很陌生的事情，甚至他可能不识字哈，你拿回去的通知单他都看不懂嘛。那老师的角度是说，老师有时候也会用一种很疏离的态度，就是会很快的会认为说这些家庭都是失能的，他是没有办法发挥作用的，所以小孩有什么状况，他会觉得说， 是家庭没有当地责任来，那现在家庭把所有的教育的责任都推给我学校，所以就变成两边会有一点在是认为是对方的失职。因为从家长角度，他也觉得学校一直叫我们家长去干做什么做什么呢？教育不就是老师的事情吗？那我觉得刚刚郑中老师提到爽文学校的例子，比较可能产生一种正面的，好，正面的这个联动的关系。好，我也不是去要求你，或者是像我叫你去上那些亲子课程，那像我书里面提到，那亲子课程其实都是非常城市中心、非常中产中心中心的。其实对于这些家长来说，他去上了，他也听不啦，或者那些东西都很难在他的生活里面实践出来。那听起来就是，我觉得爽文国中创造出一个还蛮成功，带动社区，甚至是改变家庭。
我说三个要素 ：good school， 行政的整个运作是很良好的 ；good teachers， 班级经营教学是很精进的 ；and parents involved， 那个家长的参与。而 parents involved 不能视为起点，不能视为理所当然。你不能期待说我的孩子要带着很好的 parents involved 来到这个学校，所以我的学校才能够做些事。不是，你得反观你学校得 do something， parents 才会 involved。
那你们 do 了什么呢？你们在设计这个教材啊或学习方式上啊，你觉得你们如何去针对这个偏向孩子的一些特性和需求做设计？
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是我们的跳蚤市场。跳蚤市场 的一个前半段，它其实就是一个 token system， 就是一个代币制度的一个应用而已。只是我们应用的非常的有策略，有技巧。学生有每一个有一本 learning passport 学习护照，他在学校里面大大小小的学习可以获得一些 points。那个大大小小的学习其实不是只有学科，他对活动的参与，对于甚至成长表现、进步表现，他都是被鼓励的。那服务的志工也可以得到奖励，参与学校等等，他会有很多机会，不是只有学科、情谊技能，这个知识、情谊技能的面向都有可能得到，不是只有教务处才会得到，教务处、总务处、辅导室、各处室的，你都有机会得到这些 points。然后我们去募二手商品 ，OK， 然后我们请学生去带家长来，为什么呢？因为家长想要换到生活的所需的用品，他可以透过孩子的points 去换得。这是我们十七八年前做的事情，先做了这样子的 connection 连接起来，所以家长会发现，哦，我关心孩子只要透过 learning passport 就好。这第一个建立关系。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学校提供这些舞台美术啊，然后展览什么的，我们请那个孩子去带家长来，家长来会看见，哦，我的孩子原来会这样，可以这样。好，
看到孩子的改变，
可以耶。这第二个。第三个是我们让孩子把学习是一种对自己负责的态度带回家去，带回家去。所以你亲子座谈的时候，你校长跟家长说，哎，你们晚上回家要注意小孩子有没有学习呀，那个小孩子怎样，你跟他指责干嘛呢？他每天工作的要死，你校长跟他讲这个，就像老师说的，你是以中产的角度去看，说回家就应该陪孩子，没啦，因为这康轨规刚的跳没戏啊，等于准备又困啊，跟陪孩子嘞。但是相反，如果今天是孩子回家，他在做功课，他跟你说：“爸爸，我这个部分还没完成哦，啊，你电视小声一点啊，我先把这个完成。”他的态度感受是不一样，他就我跟他没啥小感。我们加注在孩子身上了，都会在家庭里面发生效用。我们加注在孩子身上的滋养的这样子的养分，他回到家他会渲染感染他的家长，这些家长不一定能做什么，他学会欣赏，他学会认同，感受改变，那就是很大的改变。他不一定要哦，从明天开始我陪你读书，从明天开始我陪你写功课，不用。他就算心有余力不足，但他不会因为这样的价值观，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或是现在，偏向家庭孩子他觉得自己自惭形秽，比不上人家城市的家长，是因为我们用城市家长的角度眼光去告诉你说你应该这么做。
对。
可是如果亲子关系最基本的就是一种关心而已，他会因为被比较连关心都给不出，因为我给的比不上人家给的。 可是他如果在家里感受到我的孩子需要我的是我的关心，我的支持，至于教学，至于学习做梦这件事，学校会让我的孩子有我就是付出，我就陪伴支持鼓励，然后我孩子学校活动的时候我去参与，看见我孩子的改变。
那我想问郑中老师，就是说因为听起来就是说像你说传闻国中创造了一个偏乡的奇迹嘛，好，然后甚至有外地的家长和外地的学生过来，但是我想可能有人会问说，那这个经验可以类推给其他偏乡学校吗？传闻国中因为有郑中老师成为一个明星，哈，可以得到很多媒体的关注，甚至是企业的捐款，对不对？好，那我其他偏乡学校可以做到吗？
我常常在演讲当中其实会有感而发的说，不是因为被看见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了才被看见。 OK， 我也是，爽中也是，我们不是因为被看见了有了资源才开始努力，我们是因为努力的坚持了然后才被看见的。而努力需要策略，努力需要人才，所以这就是这五六年我在台湾发起另外一个叫做我有一个梦，我自己在脸书发起的一个这个计划是偏向中小学老师的一个扶持的体系。那六年前我发起，然后后来得到教育部的关注，所以教育部主动的表达了支持，然后呢给了资源，所以这个计划到现在走到第六年，我们已经影响了30,000个老师，
所以这是一个老师的培训和培力的计划。
对，然后我们把台湾一流的中小学老师组成一个，你说台湾队也好，国家队也好，然后有600-700个人的一个规模讲师群，然后呢，我们到每个县市去办2天的工作坊，然后呢，配合这个县市的需求，我们去组织不同的课程，老师是自愿来参加，参加之后呢，我们邀请他回教室实践，我们透过社群去扶持你。那明年你来跟大家分享你做了哪些改变，去年到今年有1900个老师上台分享他们做了什么改变，6年来我们有34,000多个老师参加了这个梦想。我之所以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我深刻的体会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人才是一切的关键，而这个人放在教育现场就是老师。那我们需要老师得到更多支持，我们的孩子才会更有希望，叫 teachers get support and kids get hope。 因为这是我在我自己学校回应老师刚刚问题看见的一个 model， 它是一个典范。
但是现在很多偏向学校碰到的问题是也就是老师的问题， 对不对？
是
没有员额，
是
或者是招不到师资，
是
那这个问题怎么办呢？回到一个制度的层次，
是没有错。这也就是我刚要说的为什么发起这个梦，目前我们会继续很坚定的走下去的原因。后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个梦叫做中游，整个教师生态系的中游。
中游，
中游，它的上游是师资培育。
对，
如果诚实讲，我觉得我们台湾现在师资培育跟不上我们教学的改变，没有跟上，没有跟上。当你遇到疫情 COVID-19 的时候，你要大家马上线上教育，为什么行不通？你的师资培育没有做这一块啊，你没有去发展这一块，你培训的过程没有，你怎么要求现场的老师马上要用线上远距呢？他在师资培育的过程就没有，他其实不会。上游出了问题，中游我觉得现在最努力的是中游。我有一个梦，我们这个梦恩这件事情是中游这么多努力的其中之一，不是唯一，只是它很大，它非常大，
就是教师的自我和集体培力，
自我增能。对，但是一起在做类似这样的事情的中游很多的，下游也没有做好。专家教师这个教学领导者他回过来支持上游的这件事情没有形成，所以这个体系没有完成，生态系没有完成，只有中游在努力。我常开玩笑说，我们在做这么多的这个研习，这么多的梦恩的自主性的研习，在帮上游做补救教学。所以30年前我有机会，总统召见我，他要我谈你觉得现场应该解决什么问题。我谈了4件事，现在有2件事是变成政策，一个就是教师员额。我刚提的1:2，国中是1:2的这个员额的问题，它必须打破，不应该是固定的1:2， 反过来，因为每个学校的师资结构的需求不同，你应该由学校提出，这叫合理原额。所以2019年教育部正式行文从1:2调升为1:2.2到2.7，这叫合理原额改变。因为我跟总统说的是，总统，如果连师资都没有，谈什么课纲呢？骗人的。我说，总统，你离你的公民正义很远的，因为连这个都没有，连师资合理师资都没有，谈什么课纲呢？所以原额改变了。第二个，偏乡教育条例、偏乡专法，很多的你刚说这些辛苦的学校，他说没有原额，为什么那个经费没有到位？为什么？是因为当地方跟中央说，家长跟中央说的时候，中央只要说一句话，地方自治。
嗯，
那所以源头的裁员没有得到解决。
我上个月去花莲，他们就是很多偏向学校都没有原额的问题。
是，所以你如果不是偏向教育条例，配合刚刚原额说1:2.2到2.7，我人增加多了，那退辅谁处理？
对，因为这个是地方的
财政负担，对，所以你必须专法去补足这件事情。
嗯嗯，
啊，不然就这等于空谈嘛，口惠花而不实嘛。所以偏向教育条例三读加上原额，它是一个配搭的。这两件事我们至少看到目前是，
这是两件做到的，
两件重要的事。
那另外两件没做到的呢？
我认为师资培育制度要改，
师资培育制度
要双轨，
然后还有
要双轨，另外一个专家教师的这个体系要建立，
专家教师的体系，
在这体系要做起来，这个生态系要完整。
嗯，
要完整，那出生决定命运这件事情才有机会改变。
嗯，好，今天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哦，否则真的是很想跟郑中老师继续聊下去哦。我觉得我们今天谈到，其实从爽中的案例哦，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但是我觉得其实看到很多偏乡里面可能改变的契机。那我觉得我们刚刚聊到，包括说，哎，其实热情的老师哦，然后一个积极的学校，其实可以改变整个社区的氛围哦，包括改变家长，改变亲子关系。但是这些改变前提，我觉得还是回到我们刚刚最后聊到这个制度的问题。我们不能叫老师哦，在偏乡把自己操到死啊。好，你有没有提供足够的员额，足够的人力？我们从外界我们会觉得好像很奇怪，不是流浪教师到处都是吗？为什么偏乡学校招不到老师？其实就会回到你刚刚讲的员额的问题嘛。
是，流浪教师这么多，可是没有员额啊。
是
啊，我中央说我员额开啊，可是地方说，可是我没有钱负担那个退辅啊，
所以我都暂时用一年一聘的方式代课的方式，对不对？然后就留不下来，留不下来，我们怎么可能去做我们刚刚想象那种整个偏乡的教育的工程呢？好，所以今天很高兴郑中老师可以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他在第一线的观察。好，那我们也很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关心这个偏乡教育要面对的各种的挑战，然后去给予偏乡的家庭还有偏乡孩子更多的支持。好，
谢谢。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请持续锁定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节目大家来谈拼教养，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